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会回应 Michael Horton 博士对我最近关于唯读圣经和教父的视频所提出的批评。Horton 博士是在改革宗圈子里非常知名的人物，目前在加州的威敏斯特神学院任教。为了提供一些背景，在最近的一期节目中，我向那些声称教父们相信唯独圣经教义的新教徒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首先，我指出新教护教学者很少引用主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的教父。正如大家在我与 James White 和 David Olan 关于唯独圣经的辩论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在教会历史的前300年里，几乎没有人为新教最核心的教义做见证，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这个两难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即使我们承认在第四和第五世纪确实有教父的见证，他们高举圣经，用圣经来解决争议，并教导公教所谓的圣经内容的充足性。这个观点认为，神所启示的教义等神学内容，至少在暗示的层面上，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但教会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要把这些神学内容整理成最终正确的形式，好让人们能够相信。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公元300年代末到400年代的基督徒真的相信唯独圣经呢？这对新教来说反而更糟，因为这些基督徒也相信一些只有公教才有的教义，比如祭司性的神职、弥撒的祭献、向祭司告诫、洗礼使人重生和婴儿洗礼、炼狱、请求圣徒代祷、玛利亚的终身童贞和无罪，以及教会需要由主教和教宗来监督。
The perpetual virginity and sinlessness of Mary, and the need for bishops and the Pope to oversee the church.
如果第四和第五世纪的这些基督徒因为据说相信唯独圣经而成了 Horton 博士的榜样，那为什么不也效法他们的榜样，承认公教教义有坚实的圣经基础呢？现在，在回应我时，Horton 博士声称他并不是在断章取义地挑选教父语录，
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不只是引用一些语录，不是断章取义的挑句子。圣经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但 Horton 博士恰恰就是这么做的，特别是在他回应的后半部分，他只是读出一堆来自尼西亚会议之后的教父，比如耶柔米、欧利罗和奥古斯丁的引文，并声称这些人相信唯独圣经。我不会回应这些引文，因为 Horton 博士并没有回应我最核心的反对意见。当这些教父教导说公教教义是合乎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该相信他们？如果你 Horton 博士认为他们在那些公教教义上错了，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唯独圣经这个问题上就对了呢？关于这个两难问题的另一个角度， Horton 博士声称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有大量教父的证据支持唯独圣经。
这里有很多内容值得回应。在尼西亚会议之前，确实有很多见证支持唯独圣经。 Trent Horn 主张新教这边的护教学者根本无法引用尼西亚前的资料，因为那些资料根本不存在，但这其实不是真的。
不过在我们讨论他的例子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唯独圣经，因为这会揭示 Horton 博士回应中的问题所在。传统上，唯独圣经是一种关于启示的教义或方法，主张圣经是教会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Horton 博士在回应中也提到了圣经的充足性，但他似乎把这和唯独圣经混为一谈了。
在这个视频中，他试图驳斥教父们坚持唯独圣经和圣经充足性的说法。
圣经的充足性比唯独圣经的最低定义更进一步。他主张，一个普通人只靠圣经就能找到得救所需的一切，甚至是神要我们相信的一切内容。1647年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这是 Horton 博士任教学校所遵循的标准，是这样说的：神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类的救恩、信仰与生活所必须的一切旨意，或是明文写在圣经中，或是可以从圣经中借着合理且必要的推论得出。但圣经到底在哪里说了这些？我很快就会谈到教父们的观点，但我需要先说说 Horton 博士用来为唯独圣经辩护的两个圣经段落，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唯独圣经。第一个是加拉太书1:8，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即使他自己作为使徒，也要顺服于福音。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发生的事情是，正典是围绕着福音逐渐形成的， 这就像是牡蛎里的一颗珍珠，它的形成是因为使徒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非常早期就有见证的，可能在他被钉十字架后三年内就已经有了。保罗说，教会中已经有一个传统，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三天后复活，并且被使徒们看见。最后，我这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也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正典是从福音中产生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但这些到底和唯独圣经有什么关系？说真的，这些甚至和圣经有什么关系？我完全不明白 Horton 博士是怎么从保罗说你们要相信我传给你们的福音，不要接受别的福音，即使是我自己传错了这一点，跳到圣经是教会唯一完全充足的信仰准则这个结论呢？再说一次，这段经文根本没有在谈论圣经。Horton 博士做了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就是把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等同于整本末世的圣经。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只是说，我们绝不能拒绝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即使是天使或其他使徒传了另一个福音，也不能接受。再说一次，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圣经。保罗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写道，你们从我们听见神的道的时候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话，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就表明神的道并不局限于书面文字，也不是说圣经是唯一无误的权威。接下来Horton 博士引用了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中教导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所以教会里早就有这样一句话了，我喜欢传统，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教会里早就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这样你们就不会因为偏向我们中的某一位而自高自大。你看吧，你会挑一个使徒说，我站在彼得这边，或者我支持雅各，或者我属于保罗、亚波罗。不对，其实是唯独圣经带来合一，而不是分裂。
这节经文根本不适合用来支持唯独圣经这个教义，因为学者们甚至都不知道保罗在这里具体指的是什么。不可过于所记到底是指哪里记的？是所有人的写作吗？是所有基督徒的写作吗？是整本圣经吗？是旧约吗？还是说只是不可以超出哥林多前书里写的内容？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Horton 博士引用这节经文时说，叫你们从我们学到那句不可过于所记的意思，但我只在基督教标准圣经和新国际版 NIV 中看到过这种翻译。而新国际版也因为一些削弱公教教义的翻译而臭名昭著，比如大多数圣经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翻译为，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新国际版却把希腊文的派翻译成教导，而不是传统，因为对许多福音派来说，传统似乎是个负面词。那句的意思，这个短语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的希腊文中根本不存在。这可能是保罗引用的一句俗语，但学者们对他的意思并没有共识。 Ronald Tyler 认为，这可能是指学校里教小孩写字时的做法，孩子们被教导要描摹字母，不要超出所写的范围，以此来学习如何正确书写。这在保罗的语境中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正试图教导哥林多人效法他的榜样。就在几节之后，保罗提到自己是哥林多教会中信徒的父亲，并恳求他的儿女们效法他。或者这句话也可能是警告，不要超出哥林多前书前几章中引用的五段旧约经文，这是加尔文对这节经文的看法。在他对哥林多前书的注释中，新教学者 Anthony de Selton 提出了七种可能的解释，但没有一种与现代的唯独圣经教义相符。 根据 Brady Binder 在他对哥林多前书的研究中所说，在许多方面，这节经文的学术研究史就像一个拆迁工地，到处是倒塌和摇摇欲坠的假设残骸。不可过于所记这句话，无疑是大多数诠释者所绊倒的石头，也是历史上击碎最多假设的一句经文。如果你打算用一节连新教学者都搞不清楚意思，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圣经的经文来证明唯独圣经，那我只能说，这不是个好主意。好，现在我们来看看 Wharton 博士列举的主后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的教父，看他是否能证明他们中有谁教导了唯独圣经。首先，他从第一世纪写作的罗马的格里勉开始。
关于格里勉，我提到格里勉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当时哥林多教会仍然像保罗时代一样混乱。格里勉是在保罗之后不久写这封信的，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因为有一群年轻人推翻了长老团，也就是教会的长老们，那些治理教会的长老。
A bunch of young guys in the church have overthrown the presbytery, the elders, the ruling council of elders.
他们非法地罢免了这些长老，这与基督的话相违背。
Contrary to the word of Christ.
所以这是一封纪律性质的信。他在信中说，让我们放下虚空和无意的忧虑，回归我们传统中荣耀而可敬的法则。
And let us come to the glorious and venerable canon of our tradition.
他没有说法则和传统。
Canon and tradition.
他说的是我们传统的法则。
这段回应非常混乱。我认为 Wharton 博士把格里勉使用的希腊词法则 canon 混淆成了新约圣经正典的意思。他似乎在说，格里勉把圣经正典等同于传统，好像圣经正典和传统是同一个东西。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许多新教徒毫无根据地声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提到的口传传统或教父们所说的传统其实都和圣经一样，所以在他们的框架中引用传统并不能反驳唯独圣经。但格利勉绝不可能在这里谈论圣经正典。希腊文中的 canon 只是规则的意思，它可以指圣经正典，也可以指其他许多信仰规则。以下是格里勉信中的原文。所以，让我们放弃虚妄和无果的忧虑，回归我们神圣呼召中荣耀而可敬的法则。原文希腊文是派，直译就是我们传统的法则。格里勉并不是在说圣经正典和传统的法则是同一个东西。格里勉甚至没有见证新约正典的存在，这和 Wharton 博士接下来所说的相矛盾。
他不是说法则和传统，而是说我们传统的法则，也就是基督信仰的法则。他通过引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提多书、提摩太前书和希伯来书，并暗示《使徒行传》来支持这一点，并称这些为圣经。而且这是在第一世纪末写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格里勉只称旧约为圣经，他从未称新约著作为圣经，也从未用经上记着说这类表达来引入新约经文，只有引用旧约时才这么说。而且他对新约的使用非常有限。根据 Andrew Gregory 在他的文章《格里勉一书与后来形成的新约著作》中指出，《格里勉一书》的作者使用了哥林多前书，并且很可能也使用了罗马书和希伯来书。他似乎也引用了耶稣的传统，但不是以对官福音书中保存的形式。除此之外，基于《格里勉一书》的文本，我们无法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写道，《格里勉一书》的作者引用了他归于耶稣的话语，但更可能是来自口传传统，而不是书面资料。格里勉确实引用了主耶稣的话，但他从未说这些话出自某部圣经，甚至连书面文献都没提。对罗马的格里勉来说，使徒权威的来源并不是使徒所写的圣经，而是那些由使徒亲自拣选来继续他们职分的人。格里勉在他信的第44章中写道，我们的使徒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知道，为了主教职分会有纷争。因此，他们既然得着了这事的完全预知，就设立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职事，并且后来又吩咐，当这些人安息之后，要由其他经过考验的人接续他们的职分。 罗马的格利冕根本不是新教徒可以用来支持唯独圣经的好见证人，因为他从未把新约的启示归因于任何形式的书写文献。相反，新约的权威在于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以及那些使徒继承人的教导。我们在安提阿的伊纳爵那里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他在主后107年写作，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称他为新教徒最害怕的教父。Horton 博士根本没有引用他，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安提阿第一纳爵并没有叫人去查考圣经，而是说要顺服主教，就像耶稣基督顺服圣父一样，要像对待使徒一样对待长老团，要敬重执事，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凡与教会有关的事都不可没有主教的参与，只有由主教或主教所委托的人主持的圣餐才算是合法的圣餐。主教在哪里，众人也应当在哪里，正如耶稣基督在哪里，大公教会也在哪里。
我可以继续谈到主后170年的布拉多利正典残篇，他列出了可以在教会中诵读的圣经书卷。当时之所以需要列出书卷，是因为异端开始出现，他们喜欢添加自己那种荒唐版本的福音，所以教会必须说不。那些从来就不允许在教会中诵读，能在教会中公开诵读是他是神的道的一个标志。记得保罗曾告诉提摩太，不仅要传讲神的道，也要诵读圣经。所以圣经的公开诵读是礼仪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正典。这是一个实际运作中的正典。
但定义什么是圣经，并不代表某位教父或整个教会在某个历史时期就相信唯独圣经。这是 Horton 博士批评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每当他在教父著作中看到提到圣经这个词，他就假设那人是在支持唯独圣经。他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嘿，这位教父说要去圣经中寻找真理，或者说他称某部新约著作为圣经，所以他一定相信唯独圣经。看看 Horton 博士是怎么说圣波吕贾的。
波吕贾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引用了许多圣经段落，尤其是以弗所书和诗篇，并把他们视为同等的权威。以弗所书是新约，诗篇当然是旧约，他引用他们作为圣经。格利冕的书信也是如此。
我自己也引用很多东西为圣经，但这并不代表我就相信唯独圣经，仅仅因为我相信圣经的权威。除此之外，在我的书《为公教辩护》中，我主张穆拉多利正典残篇很可能是第4世纪的作品，但即使它更早，也没有包括雅各书、彼得前后书和希伯来书。它还包括了公教旧约中的智慧篇以及彼得启示录，并指出当时人们还在争论这本书是否可以在教会中诵读。格利冕一书本身也曾在教会中被诵读，所以在2世纪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正典。新教徒无法回到那个时期来证明我们对正典的认识不需要有约束力的教会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学者 Yaroslav Pelikan 在他还是路德宗的时候说，在尼西亚前的教会中并没有唯独圣经的观念。那圣艾任纽呢？他写作的时间是在第2世纪末。我在最初那期节目中指出，艾仁纽说使徒保守了真正的福音，这福音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但他从未说教义只能在圣经中找到。他也从未表达过任何类似唯独圣经的观点。以下是 Horton 博士在回应中所说的话。
事实上，艾仁纽接着说，是诺斯底派在宣称他们有口传传统。耶稣对我们最喜欢的使徒抹大拉的玛利亚、犹大、彼得说话。我们有这些口传传统，而艾仁纽说，不，我们有圣经。现在这传统已经写在文字中，就是圣经，不要超出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正典是从福音中产生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正是艾仁纽最强调的，他说整本圣经就像一幅马赛克拼图。
The whole Bible, he says, is a mosaic.
他还用了交响乐的比喻，而诺斯底派所做的一切只是噪音。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拼凑起来就是一幅关于基督的马赛克图像。
但圣艾仁纽却说，异端分子非常擅长拿圣经来重新编排，使其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思，就像一个破坏者可以把一幅神圣的马赛克图像重新拼成别的东西一样。艾仁纽写道， 他们挪用经文重新装饰，移花接木，用邪恶的技巧把主的神谕改造成他们的观点，从而成功地迷惑了许多人。他们的做法就像是有人把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用宝石拼成的君王美像拆散，然后重新排列这些宝石，把它们拼成一只狗或狐狸的样子。
Should rearrange the gems and so fit them together as to make them into the form of a dog.
艾仁纽并不认为基督徒应该单靠圣经作为最终的权威。他指出，诺斯底异端既不承认圣经，也不承认传统，并说，我们要把他们带回那从使徒而来的传统。这传统是借着教会中长老的继承而保存下来的。接着，艾仁纽告诉读者，我们必须顺服教会中的长老，就是那些我已经指出的从使徒承接职分的人，那些连同主教职分的继承一起，照着圣父的美意，领受了确实真理恩赐的人。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the Father.
历史学家 Alan Rees-Wade Van Leer 常被新教护教学者引用，说对于艾仁纽来说，传统和圣经都毫无问题，他们并列存在，各自都是绝对权威、完全真实、值得信赖且有说服力的。
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在第二世纪写道，教会的法则是律法与先知在主耶稣基督降临时所带来的约中的和谐与交响。
Of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in the covenant delivered at the coming of the Lord Jesus.
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写道，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音乐，那就是律法、先知、使徒和福音之间的教会交响。没错，圣经对我来说也是悦耳的音乐，但这并不是唯独圣经。事实上，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说，必须用圣经本身来加以证明异端是如何失败的，而只有在真理中，在古老的教会中，才有最准确的知识和真正最好的原则。
甚至连我并不特别喜欢的奥利镇也说，如果我们把保罗的话当作神的话来听，我们就能明白真理。他还说，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教师，也不可超出正点。如果我偏离了正点，那我就是偏离了信仰的法则。这就是重点，信仰的法则。它就像是早期的信经，是圣经的摘要。它并不是与圣经并列的另一个权威。它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它是教会对圣经的一致解读，用来对抗那些与之相悖的异端。正因为圣经如此清楚，整个教会才能把它总结出来。
讽刺的是， Horton 博士非常推崇教会早期的信经，他甚至写了一整本关于使徒信经的书，叫《我们信：重拾使徒信经的核心》。但使徒信经提到必须相信圣而大公的教会，却从未提到要相信圣经，这就很奇怪了。如果使徒们真的认为圣经是教会的最终信仰准则的话，奥利镇和早期教会确实重视圣经，但在教义原理中，奥利镇也说，教会的教导是从使徒有序地传承下来的，直到今天仍保存在各地教会中。只有那些与教会和使徒传统完全一致的内容，才应被接纳为真理。他还写道，我们必须指出那些我们认为正确地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我们这些依循耶稣基督天上教会按使徒继承而行的人所持守的。圣经在许多地方确实清楚，但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却不够清楚。例如，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有义务为婴儿施洗？新教徒对此并没有共识，这就说明圣经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并不清楚。但奥利镇却很清楚，因为他并不单靠圣经作为最终权威。奥利镇写道，教会从使徒们那里领受了传统，要为婴儿施洗，因为那些被托付神奥秘的人知道，每个人里面都有原罪的污秽，需要借着水与圣灵来洗净。
特土良说，圣经本身并不晦涩。他说，当你阅读时，他是在对平信徒说，你就能像我一样理解基督的奥秘。
When you read, you can have my sam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mystery of Christ.
我们已经检验了这些异端的观点，无论是他们的论证，还是他们所引用的圣经，我们都已经充分的加以考察。
And of the scriptures which are appealed to, and this we have done abundantly.
请注意，正统派和异端都引用圣经。 甚至异端也必须引用圣经才能扭曲它。圣经在真正的教会中占有如此独特的位置，以至于连异端也不得不用经文来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当然，他们引用了圣经，而这正是唯独圣经的问题所在。光有圣经，并不代表你就拥有完整的神学体系，因为异端也可以操控圣经，说出各种荒谬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特土良在与异端辩论时也说，因此，我们的申诉不应诉诸圣经。他还说，我们即使不引用圣经，也能证明这些异端与圣经毫无关系。新教历史学家 J.N.D. Kelly 说，特土良并没有把使徒传统局限在新约之中。他认为这种未成文的传统几乎等同于信仰法则，而在与诺斯底派辩论时，他更倾向于用它作为标准，而不是圣经。异端扭曲圣经的问题，以及因此需要一个超越圣经的最终权威，这在整个教会历史中不断出现。除了我之前提到的爱人纽的马赛克比喻之外，还可以看看圣耶柔米在与路基菲利安派一段辩论时说的话。他写道，如果他们以为自己有圣经根据就自鸣得意，那就错了，因为连魔鬼也引用圣经，圣经的本质不在于字面，而在于其意义。在16世纪，曾在莱比锡与马丁·路德辩论的约翰·艾克对路德说，马丁，没有一个撕裂教会怀抱的异端，不是源自对圣经的各种解释。圣经本身就是每一个革新者取用来制造欺骗性论点的军火库。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五世纪，圣罗兰的文生写下了以下这段话。因此，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错误，为了正确理解先知和使徒的教导，就必须根据教会和大公的解释标准来制定信仰的法则。虽然霍顿博士引用耶柔米来支持唯独圣经，但请看看圣耶柔米关于普世教会权威与圣经权威相当的这段话。耶柔米写道，即使这是没有圣经的权威，全世界在这件事上的共识也具有命令的效力，因为教会中许多其他的做法虽然源自传统，也已经获得了书面律法的权威。最后，霍顿博士用了一个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类比，这完全破坏了他对唯独圣经的辩护。
所以你有一个教导的权威，它是服事性的，你也有一个正点的权威，这有点像宪法和法院的关系。在我们国家，我们由法院来审理案件，特别是挑战宪法的案件。是宪法真正构成了这个国家，而法院并不是制定宪法的机构。法院是解释宪法并加以应用的，教会法庭也是这样运作的。不是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决定自己要相信什么，要怎么生活。
你看过现代新教的样子吗？这个类比只有在我们说宪法是国家唯一的最高权威，而且没有任何机构拥有独特的解释权时才成立。所以在这种观点下，也许最高法院说宪法是这个意思，但我的州甚至我家里的人说宪法是另一个意思，于是我们就干脆无视最高法院的解释，转而遵循我们自己法院对这份文件的理解。如果建国先贤给了我们一部宪法，却没有指定谁拥有独特的解释权，那你就会得到一场彻底的混乱。同样，我们同意公教会并没有创造圣经，但公教会确实有权威地宣告哪些是圣经，并宣告哪些教义与圣经一致或相悖。这就是为什么早在第三世纪，迦太基的居普良就宣告教会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认同，更是为了得救，因为正是透过教会，信仰宝库得以守护，像圣餐这样的圣事也得以传递，滋养我们的灵魂。居普良写了以下这段话：凡是与教会分离、与淫妇联合的人，就与教会的应许隔绝；离弃基督教会的人，也不能得着基督的赏赐。他是个外人，他是不洁的，他是敌人，
谁若没有教会为母，就不能有神为父。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唯独圣经的资料，我推荐《不靠圣经独行》这本选集，以及《唯独圣经行不通》。希望将来我能和 Horton 博士面对面坐下来聊聊，探讨唯独圣经这项教义，以及我们之间的分歧，或许还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共识。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愿你今天蒙受丰盛的祝福。